党行为有关，这所谓的越谷的形成。那么这一课呢，我们再说明整个越谷是怎么相续呢？特别佛法里面讲到诸法无我，诸法无自性，一切从缘起。那么既然在整个生命当中没有一个主宰者，这个生命怎么相续呢？你比如说外道，外道的神往外道认为说啊，我们生命里面啊，这个五蕴身心里面有一个我，那么有一个我呢，我能够主宰我的生命，能够受用我的生命。那么我这个身体啊是生老病死的，但是我是藏然独存的，我这个身体啊坏掉以后，我这个我又去得一个果报。好像说我今天住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坏掉了，那我再去住一个新房子一样。当然外道认为说必须有一个我才能够使令我们的生命不至于断灭。那么佛法讲诸法无我，在我们五蕴身心里面没有一个常一的主宰叫我。那么既然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一个我，那么这个业果消失以后是不是会断灭呢？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明这个道理了。我们看唯识三十颂，有诸业习气，恶起习气尽，前一手寂静，复生一手。这个地方是说明这个业果的相续啊，不一定要有个我。为什么呢？由诸业习气，这个诸业习气就是由善恶业的种子啊。诸业，我们过去做了善业恶业的种子，这个习气就是种子啊。以及恶取，这个恶取就是人取跟所取的种子，这个人取跟所取的种子就是名言种子啊。我们过去去兴行种种的名字言说所产生的一个思想跟习气啊，名言种子就是思想，个人的思想习气。那么由于我们第八识里面有这个业种子跟这个名言种子啊，使令我们呢前一手寂静，复生一手。换句话说呢，在我们的第八识当中呢，我们造了无量无边的业种子跟名言种子。那么由一群啊势力最强盛的这个种子啊，先升起我们这一期果报的现行。那么等到我们这一期的一手果报死亡以后，我们离开这个世间，那么这个时候呢，又有另外一群的强大的这个业种子灭证又起现行，又使令我们去得一个新的果报啊。一期的种子就像那个电瓶一样放电，那么它的能量，它是一种潜伏的功能啊，这个功能势力结束了以后啊，这个这群种子就完全消失掉，那么另外一群强大势力的名言种子跟业种子又升起现行，使令我们在六道里面又得一个果报。所以讲前一手寂静，复生一手，所以讲这个生命是不会断灭。为什么呢？因为有我们的业种子跟名言种子的支持，所以使令我们的生命能够一段一段的相续下去，不一定要有一个我的。那么这当中呢，特别值得我们强调就是恶起习气，因为这个这种业种子它只是一种增上缘，最主要这个生命的相续就是一个个人的思想习气。你比如说阿罗汉，阿罗汉翻成中文叫无生，换句话说呢，他已经不再招感三界的生死。那么为什么呢？虽然说他第八识当中的有漏业还是很多。他过去造的这个杀盗淫妄还是很多，无量无边啊，尽虚空不能容纳的。但是他的迷人心体被消灭了，他对这个三界的爱起烦恼啊，被他的戒定慧所破坏。那么他没有这个迷人种子呢，他就不在了三界招感一手。所以这个地方的关键还是在这个恶起习气，这种个人的思想习气啊，它是我们整个三界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主要因素啊，那么我们把这个观念呢，我们看下面的文再加以说明了。是故由那耶种子升起诸法的现行，复由现行心成种子，如是辗转相续，形成有情众生的业果相续啊。那么由这个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啊，升起色心诸法的现行啊，无蕴色住十八界啊。那么再有这种现行呢？在心成种子，我们的个人的思想 接触这个果报以后，又形成一个新的种子。那么如是的辗转相续呢，形成有情众生的业果相续。那么这当中呢，有三法两种因果的关系。这个三法呢，指的是旧种子、现行跟新种子，有三个法。我们看第一个，种子升起现行，为八世诸善不善种子众合众缘合时，能升起各自的果法名种子升起现行。那么由这个旧的种子啊，升起一个现行的活动，就第八世或者是善或者不善的种子啊，或者我们是有贪爱的种子，或者有戒定慧的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升起现行的众缘合合的时候呢，能够升起之类的果法，升起一个现行活动。那么这个就是种子升起现行。那么第二个，现行新种子，由此现行果法于升起刹那，在心习各自种子于第八世中，名以现行新种子。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产生的这个先行啊，现行啊，又心习一个新的种子，由这个前期式的现行果法在升起的时候呢，那么它并不会断灭，它又会再重复的心习一个个别之类的种子于第八世中，名以现行新种子。那么第三个是种子生种子，第一个种子是旧种子，第二个种子是新种子，由旧种引生新种。我们看，由前念的旧种子引生后念的新种子，自类相续，犹如川流，是名种子生种子。所以说啊，为什么我们一个人的习气思想啊，会相续下去？换句话说，我们今生的思想观念啊，有些人贪爱重，有些人嗔恚重，有些人特别愚痴，有些人啊好要学习佛法，有些人好要世间法。那么这种思想观念决定不是今生造成的，是由过去的思想等留下来的。那这个地方讲，由前念的旧种子，它升起的是它能够引生后念的新种子，那么自类的相续啊，那么下面做一个比喻啊，犹如川流，这个河川一样啊，前后相续，那么是名种子生种子。那么这当中的三法，我们看啊，第一个旧种现行新种啊，这叫三法。那么这个旧种先起现行的时候呢，它是因果同时的啊。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生有一个贪的种子升起现行啊，那么这个贪种子在现行升起的时候，贪种子当下刹那灭，马上消失掉，因果同时。那么这个现行新升起的时候呢，它又会产生新的一个种子，那么这两个呢就形成了所谓三法两重因果，旧种跟现行是一重因果，那么现行跟新种又是一个因果，那么由于这种种子跟现行呢、它这样子像河流一样岔流岔流的生，岔流岔流的灭，使令我们的习气啊思想能够延续下去，那我们看这个图表啊。那么这个人生的，我们看这个啊，这个这整个圆圈是阿赖耶，是第八世啊。那么这个人生是一个旧种啊，那么这个种子可能是一个好的种子或者不好的种子啊。比如说我们讲贪的种子啊，那我们面对五欲的境界的时候呢，这个旧种升起了一种现行贪的活动，叫果啊。它对望的这个人，对望的种子来说，它是果啊。那么这个贪的烦恼升起现行的时候呢，它本身又产生一种人心喜的作用。它要扮演一个因，它能够欣喜我们第八世形成一个新的贪的种子，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是个凡夫的境界，为境界所转，你放纵你的贪爱的烦恼，那么这个时候你新的新种的势力就强过这个旧种的势力，换句话说你贪爱的烦恼这个势力就增加了。那么如果说你能够升起戒定慧来调伏它的话呢，那么这个新种的贪爱的烦恼就降低了，换句话说你这个修行就超越了所以说这个一个烦恼升起现行的时候，正是我们对峙的时候，烦恼即是菩提一个烦恼升起活动的时候，你能够以戒定慧来降服它，那么这个时候它的势力被你消薄以后它再新回去的新种这个势力就羸弱了，那么下次它再起来的时候呢，他的势力还是有，但是呢没有像先前那么强盛。那么如果他升起的时候你放纵他，那不得了，他一次又一次的增盛， 一次又一次的增值。你想想看啊，旧种升起现行，那么你这个时候现行的时候，你放纵它，它的势力增加，它新回去的旧种就比这个，它新回去的新种比旧种增加一分了，那么下次起来的时候就更加，这个烦恼的势力就更强大啊。所以说呢，我们整个思想啊、行为啊，它有一个等流性的。那么由于这种思想行流的等流啊，那使令我们整个业果得以相续下去啊。这个是说明业果的相续主要的因素，就是名言种子啊，名言种子。那么这个是说明业果的相续。我们再看下一段，物三业果的转变啊，我们怎么靠这个修行来改变我们的未来的果报啊，改变这种不可乐果报而趋向于可乐的果报啊。我们看第一个，增长不增长业，起造诸业令业种子增长者，谓之增长业。若遂起生疑等业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谓之不增长业。那么我们先说明增长不增长业啊，就说我们呢、啊、生口意起造作业啊，升起一种造作的活动啊，可能是造善业或者是恶业。那么如果这个业的势力很强大，那么它能够兴起第八识，使令我们第八识的业种子的这种功能增加，那么这个是增长业，就表示说你造这个业的势力很强大啊，那么它能够使令我们过去的种子的势力增加的，那么这就是定义为增长业。那么若虽起生疑等业而不令业种子增长者，谓之不增长业啊。那么如果说我们虽然升起了生口意的活动造作啊，但是这个业的势力非常羸弱，它不能够使令第八识业种子增长，谓之不增长业。那么以上是把这个增长不增长业的定义做一个说明。那么增长业定受一手果，不增长业不定受一手果啊。如果是增长业的话呢，它决定会使令我们遭受这个三界的一手果啊，可能是可乐果报或者不可乐果报。那么如果是不增长业，那么这个势力就羸弱了，就虽然你有造善造恶业，但是它不一定能够使令我们招感三界可乐不可乐果报，因为它实力太羸弱了。那么我们以下就说明不增长业的内容。此中不增长业依一切势力论列有十种，十种是不增长业的。第一个，梦所作业。那我们在梦中啊，那么第六意识独头意识啊，可能会啊，我们在梦中可能会拜佛念佛，或者我们梦中会造杀盗淫妄的业，但是梦中的独头意识所造的业啊，它不能够使令我们招感三界的应手，因为这种独头意识的业的势力太羸弱了，太羸弱啊。那么它本身呢是属于不增长业。在这个例上说啊，如果梦中所做的业是增长业啊，那么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啊，没有一个人能够成就圣道。因为我梦中大部分都颠倒的啊，我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如果你做梦是造这个杀盗淫妄的业，那么你醒过来以后，你已经清醒了，然后你再加以回忆，那么回忆的时候又产生了随喜，并没有起惭愧心啊。那么从你开始回忆起，就全部是增长业。你醒过来以后去回忆梦中的境界，然后你念念的随喜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列入增长业啊，已经醒过来了啊，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啊。第二个，无知所作业。这里的无知呢，并不是说我们这种贪嗔痴的痴心所啊，啊，你因为一直邪见啊所造的业，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个无知呢，是说没有知觉啊，你这个内心啊，第六意识的明了性啊，受了药物的催眠，你已经陷入一种没有知觉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之下，你虽然造了善业恶业，也是属于不增长业啊，无知所作业。第三，无故失所作业。这个无故失就是说你不是故意的，不是假借你的如理作意，
不是假借作意而造作的业，不是故意的。比如说你走路，那么你走路不小心踏死的昆虫，啊，那么这种呢，你完全是一种不故意的状态，啊，那么这种业呢的势力也是羸弱，啊，所以讲它是不增长业，无故失所作业。第四，不利不速所作业。这个地方不利跟不速中间呢，啊，加一个字，就急。不利即不速，换句话说呢，这两个条件都必须记住。我们先说明不利，就是说你在做这个业的时候，你心中不是很猛烈，不自己一种很强烈的心力，而且你这个业一生只造作一次，造作一次以后你马上后悔，那么在佛前花园永远不再造作。那么你造作的时候心力不是很强，而且你造作一次以后马上忏悔，马上改过，不是一种烁烁造作，那么这种业也不一定能够招感一手，除非你以后再增加他的势力，那么这种就是属于不增长业，不利以及不速所造作业。那么如果说，虽然你造作这个业的时候心力不是很强，只是悠悠泛泛而已，但是你经常造作，今天做明天做后天做，那这个就不同了，因为这个累积啊就可能会形成一种所谓增长业。第五，狂乱所作业。那么你这个时候精神错乱了，完全精神错乱，那么这个在力上啊是不结罪的，因为你这个业是不增长业。第六个，思念所作业。思念所作就是说你平常啊你经常做啊这个事情啊，比如说你持这个菩萨戒里面六斋日啊，你每次都是每一个月的六斋日都有持戒，但突然就有一天呢忘了，今天刚好事情忙啊，把这个六斋日给忘了，没有持八关斋戒。那么你这个行为经常做，只是一时的忘失正念，一时的忘失正念，那么这样子呢，一时的妄思正念所造作业只是一次，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不增长业，因为你平常已经养成习惯了，你这个行为是经常造作，只是偶尔有一次啊没有做，那么这个是属于不增长业，思念所作业。第七，非要欲所作业，就是说你做这个业啊，虽然是个恶业，但是你做这个恶业的时候，完全不是你内心的意愿。啊，你是被这种强盗国王的强迫而做的，啊，那么你造作这个业的时候也是不增长业，啊，不是你内心的意愿，你内心呢是非常的不愿意这样做的，但是被这个恶势力所强迫，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啊，如果说啊，你刚开始造作业的时候是心不甘情不愿被强迫，但是你做到一半，哎，你内心开始欢喜了。你开始愿意了，那么这个时候从你开始欢喜以后就全部是增长业，这个必须要从头到尾都是非要欲所作业才是不增长业。第八，自性无忌业。那么我们是在一种无忌的当中，你内心啊也没有善也没有恶，完全是无忌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剪指甲，内心也没有是善没有是恶，或者散步，那么这种业呢都是不增长业，不能够招感三界一手果报。那么以上的八种呢都是属于凡夫的境界了，凡夫的境界。那么下面两个正是我们一个修行人啊靠着我们今生的修行来改变我们的业果的。第九，回所损业。我们对于所过去所造的业啊内心升起惭愧心了，在佛前呢拜八十八佛啊至诚的忏悔我们过去所造作的无间业啊十不善业等等，那么由于这种忏悔的力量来折损我们这种过去恶业种子的势力，那么这种呢可以使令这个恶业本来是增长业把它忏悔成不增长业，使令它的势力虽然有但是它的势力薄弱，就是回所损业。第十，对治所损业。那么这个对治啊 就是戒定慧了。你在这个烦恼升起的时候，那么你这个戒定慧来调伏它。那么虽然这个烦恼还是活动，但是经过你这个戒定慧的势力啊，这个调伏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它已经变成不增长业，不增长业啊，由这种戒定慧来对治我们的烦恼，使令这个烦恼造作业变成不增长业。那么除上十种，其余诸业皆有增进长养业种子的力量，名为增长业。那么从这个地方的增长不增长业当中呢，我们就看第二段啊，我们怎么能够靠今生的修持啊，来折损我们过去或者现身恶法业力，恶法的业力啊。那么我们这个业，这个有漏业升起的时候呢，它有一种欣喜的功能啊，欣喜我们第八识成有漏种子啊。那么这个种子呢，产生一种业力啊。那怎么办呢？我们应该靠两个方法来啊，这个折损它啊。第一个是忏悔，第二个对治啊。那么这个忏悔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折心忏啊，这个折心忏就是说，在这个烦恼刚升起的时候。好，我们就啊做如是的思维啊，我是一个佛弟子，那么我已经啊在佛前化愿啊，受戒的时候我要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啊，我已经化愿要努力的往这个正道的路线上去走，我怎么能够再起这个恶念的烦恼呢？那么这个时候啊，以这个惭愧心啊来喝着自己的烦恼，就折心忏。那么这个烦恼经过你呵责以后呢，它的势力就消落下去了啊。那么虽然前面它造作一些恶业，但是经过你的后来的折心忏，可以把这个恶业啊就转成不增长业啊，折心忏。那么这个只适用于啊你内心起心动念还没有去造作生口恶业的情况啊。那么这个是适用折心忏。第二个做法忏啊，这个做法忏就是说啊，你不但是起心动念，而且你进一步已经去付出身口了，那么你所造作的业啊是属于中下品的，中下品的罪，那么你这个时候你找一个同法的人，同法人就说你如果是五戒就找一个五戒的人，那么如果你是菩萨戒找一个菩萨戒的人，那么你向他如法的化漏忏悔，你说我是啊什么时候做了什么罪业，我现在向你化漏忏悔，那么这样子就做法忏。那么经过这种做法忏呢，能够把我们那么所造的这个业啊，把它忏成不增长业，可以去除这个三途的总报。那么这里呢是叫做法忏。那么第三个是起向忏。那么起向忏呢，所加逼的方向、加逼的根基啊、加逼的这个情况啊，就是针对四根本重戒。啊，你破坏了这个杀盗淫妄四根本中戒。那么这个起向忏呢、啊？我们看律上啊，小乘的戒法里面并没有起向忏，只有大乘的化教才有起向忏。那么偶一大师做一个解释说、啊，为什么会这个区别呢？因为啊，小乘的教理里面是我空华有。小乘认为说五蕴身心里面没有个我，但是这个法是有真实性的。换句话说，小乘所谓有这个业啊，认为有这个地业的存在啊，你在造作业的时候，你是升起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心力啊，那么在这个方便时、根本时、成瘾时、三时都是很重，那么小乘认为这是地业，众忏不亡。那么大乘的对这个业的观念呢，是讲啊，延伸无性当体即空，这个业完全是假借因缘而有。那么既然是业是没有自性的，那么自然是任何的业都可以忏除清净，所以这个大乘才有起向忏，小乘是没有起向忏的。就这个地方呢，大小乘不同啊。那么偶一大师呢，他就根据这个大乘的忏法啊，他也列出一个起向忏，就是说啊。你受了戒，或者五戒，或者八关斋戒，或者菩萨戒，那么你犯了根本重戒， 那么这个时候在小乘的自教里面，你已经不通忏悔了。好像一个玉啊打破以后啊，你已经不能再恢复它的清净。那么这个时候你必须根据大乘的起相忏啊，比如说拜八十八佛、拜梁皇忏、拜大悲忏，那么或者三七日或者七七日，那么拜到见好相为止，见好相为止叫起相忏。你比如说啊，我们看这个智者大师的传记里面啊，那么智者大师是隋朝人，那么他从小啊父母亲就往生了，他爸爸是得到病先死，那么他母亲啊也是忧伤过度也死亡。那么死掉以后啊，智者大师跟他哥哥呢就被他一个父亲的朋友所抚养长大。那么长大以后，他哥哥就去从军，那么智者大师就出家。那么智者大师刚出家的时候呢，是在一个叫做果彦寺一个乡下的小庙。那么出家以后啊，在那个寺庙啊，一开始是种田啊，白天种田，晚上去图书馆看书。那么他的师父叫做法绪法师。那么他师父有一个同参道友叫慧矿力师的，有一天啊就来到这个果彦寺挂单。那么慧光律师一看这个智者大师啊，可不得了，小小年纪啊，那个气质就是不同。那慧光律师就跟这个法绪法师说啊，他说啊，你这个小徒弟啊，小沙弥啊，他是法门龙象，你不应该把他留在这个地方，你应该把他送到这个慧思禅师的大屿山去，否则的话你就埋没了他一生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法绪法师也是不得了，他能够不执着自己的徒弟，就把这个智者大师呢送到了大屿山去亲近慧思禅师。这慧思禅师看到智者大师很欢喜啊，他说啊，我们过去啊在灵山会上啊听闻法华经的 换句话说呢，在2500多年的时候呢，那么慧思禅师跟智者大师两个就在这个灵山会上可能是居士，可能是否则是出家众，在那个地方听过法华经。那么我们过去在灵山会上听闻法华，现在又去同时见面。那么这个时候慧思禅师啊就告诉他修习法华三昧就是诵法华经，那么礼拜法华忏，然后进行打坐。那么就在三七日的用功当中呢，那么这个有一支香啊，智者大师啊就送这个法华经，就送到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如来，这个时候即然入定。那么入定，在这个定中呢，就得到了法华三昧的前方便贤陀罗尼。这个贤陀罗尼智者大师解释啊，贤有入空他已经得到这个空性的三昧。那么从这个贤陀罗尼出来以后啊，辩才无碍了。这个教下讲啊，这个大开眼界啊，禅宗讲明心见性。那么这个时候出来以后，就带这个智者大师在这个慧思禅师讲法华经。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出家的情况，这个时候他已经在瓦官寺讲法华经了。那么他的哥哥呢，从军以后啊，因为几个战功啊，就一直升到参军，就是我们讲将军了。那么有一天啊，他到这个市场去，碰到一个算命的先生。这个算命的先生看到这个参军，就跟他讲说：“参军啊，从你的相貌来看啊，你是死相现前，死相现前。”这个参军说：“对啊，我最近哈，也觉得很奇怪，那么身体总是觉得不舒服，那么去给他检查，又检查不出什么病，但是我感觉我的生命的前沿啊，一天一天的干枯啊。”那么这个李铁嘴说，那个算命叫李铁嘴，他说啊，我判断你啊，决定不能够超过一个月的寿命。那么这个参军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救呢？那么这个李铁嘴说啊，从这个相貌看啊，你这个死相啊，已经非常的明显，已经没办法救。那么这个时候，这个智者大师的哥叫陈真啊，内心就很担忧啊，想到一个人啊。才四十几岁，那时候他四十几岁了，就要死掉。那么这个时候想啊，我要死掉，我总得去见见我这个弟弟啊， 这个他出家以后，我从军啊，这几十年没有见面了、啊，希望能够见智的大师一面。那个时候智的大师已经出名了，在这个国观是出名的。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陈真呢就去见这个智的大师。那么见了以后啊，就如是如是把那情况跟智的大师讲。智的大师说啊，这个就是说啊，就是我们佛法讲，诸法无自性啊，一切从缘起啊，这个业哪有自性的呢？只要这个种子还没有升起果报，都可以靠着忏悔的力量把它忏除掉。那么这个时候智者大师就告诉他忏这个方等忏。这个传记并没有说方等忏是什么内容，就讲方大乘方等忏。那么说这个时候呢，他哥哥就在这个智者大师所安排的这个疗房里面了、啊、就一直修。修了45天，就超过30天。45天出来以后没事。但是他传记上说啊，这个智者大师的哥哥陈真啊，修了以后觉得整个身心清安，就是在那个地方啊至诚恳切的忏悔、啊、那么出来以后他要去见这个李铁嘴，他说我现在是超过一个月了没死亡。这李铁嘴说不对，参军啊，你啊一定做过一个很大的应得的事，你这个相貌、啊、不但是罪业忏除了，而且是福轮现前，福报现前。那么这个智者大师就跟他讲说啊，这个陈真就跟他讲说，我就是这个靠着佛门里面的忏悔的方法啊，修了45天的忏法，那么现在就把这个业转过来。所以这个佛法讲啊，这个业呀、啊，完全没有自性，一切从缘起。那么这个业的形成呢，过去是由染污的因缘而形成。换句话说呢，既然它是一个因缘合的相。过去有染污的因缘和合，现在也可以由这个清净的因缘把它破坏，也可以靠这个清净因缘把它破坏，因为它没有自性，没有一个真实不变的自体啊。所以我们讲啊，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你这一念呢、啊，这种烦恼的心啊，灭的时候罪亦亡，心亡罪灭两即空。逝者名为真常，这句话是说明了、啊、整个罪业是没有自性的，没有自性的，可以靠着我们自诚的忏悔啊，来忏除我们未来的三途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忏悔。那么第二个讲对视、啊、那么这个对视就是来断绝我们恶念的相续、啊、前面的忏悔是忏除我们的一所果报，那么这个对视啊，就是比较主动积极的，开始持戒修习止观，来断除恶念的相续，啊，断除恶念相续。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说明，就是说啊，这个戒定慧啊，我们是一个佛弟子，那么我们呢、啊？老实一点讲啊，我们内心有烦恼，我们没有进入圣位啊，都有烦恼。那么我们如果不经常的欣喜啊，在佛法上啊，那么所谓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我们意境逢缘的时候，烦恼经常会升起活动。好像说一个人你生了病，你生了病啊，你不经常去服药啊，他病是不会自己好的，绝对不会自己好的，只有慢慢的，那么这个蔓延出来而已。所以这个戒定慧啊，是一个转凡成圣的关键，转凡成圣的关键。那么我们刚开始来到佛门啊，都是仰赖一份的信心，可能是过去的善根啊，遇到了佛法啊，所谓的佛法大海，信为人路啊。那么由于我们知道说，我们相信佛法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啊，那么来到了佛法，有或者是在家或者出家。那么在这个阶段当中呢，刚开始是谈不上什么戒定慧，对佛法完全没有正见的，就是仰赖一点信心啊，有这个信心啊，升起一点的欢喜心来支持我们，那么来学佛。那么学段时间以后呢，我们也参加法会啊，拜忏啊，每天拜80报做定课，这个时候呢，从信心当中呢又多了一份惭愧 惭愧心，信惭愧。啊，我们知道说，我现在要开始要返璞归真啊，我有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行为，就以惭愧心来呵责自己。那么靠着这个惭愧啊，
来调整自己的身口意生意。虽然还是会起烦恼，还是会做错，但是呢，他的视力就比较薄弱。惭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降伏烦恼，在改变我们修正身口意的时候，完全是站在一种被动的状态，有问题在对峙的惭愧。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完全停留在这个状态，完全靠着你的信心跟惭愧啊，你也是啊，反正有法会去参加，哪个地方有什么活动去参加，那么你不进一步的去勤修戒定慧啊，来改变你的思想啊、行为啊，时间一久，惭愧心失掉了。那么惭愧心失掉是剩下一个信心，那么这个信心呢，在你这个信心，在你这个希望红别心当中啊，这样单独的存在啊，外面的境界风一吹动啊，你的信心就开始动摇，这个时候你内心的浮动啊，就没办法控制了，那这个时候又开始产生很多的苦恼，啊，所以我们呢，一个学佛人呢，你刚开始来到佛门是信心，由信心产生欢喜乃至惭愧的时候，你进一步就要开始啊受戒，以这个戒法来摄持你的身口意三业，就持戒为本，最起码的以这个杀盗淫妄四根本众戒来形成我们一个生活的规范，那么这样子的，我们整个身口意当中呢，就存在这个戒法当中啊，虽然内心的烦恼还有，但是视力就薄弱很多了，而且不断的能够栽培我们内心的正念，发挥止恶的正念，这个就持戒了。那么严持境界以后呢，第二步就是修习止观，修习止观。那么这个止观呢，把它排在一起，就是说这两个止跟观是同时的。那么修止啊，就是心一静性。如果我们净土法门来说，就是念佛。你就是啊，经常能够安排有一段这个止境的时候，那么心中能够把这个符号，一句符号单提向上，一句符号念诵听，心念口诵耳听，重点在听。那么实际摄心三三四，用印祖的方法，那么三三四就是讲心念去。那么使你正念心呢、重复的安住在符号上，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你的心慢慢就能够寂静下来。那么这个符号的势力在你心中啊，这个势力就慢慢的增长，就修持。那么你在这个时候，平常的时候呢，你不断去栽培这个符号的种子，你临终的时候就能够用得上功。这个是所谓的智。那么第二个是修观。那么这个观呢？在整个大乘佛法当中呢，主要是修空观，从假入空观。那么这个空观呢，就是说要我们去观察，整个一切有为法都是如梦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法的存在都第八识所变现，所谓的由一切种事如是如是变，以辗转利故，比比分别生。一切法既然都是我们的第八识种子所变现，当然它是没有真实性，没有不变性，没有独立性的，它都是刹那刹那的生灭，只要这个种子的势力结束，整个果报就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普贤慧明讲得好，说我们一个人临命终的时候，在最后一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一切亲属悉皆舍离，一切威势悉皆退失，乃至于一切的财富、一切的珍宝不复相守。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切诸根，我们的身体四大分离，我们所欢喜的眷属妻子儿女不复相随，乃至于那么这个我们的威势 我们在社会上所建立的地位也是退失掉。我们一生啊，从这个出了社会以后，积极的财富呢，也是啊所谓的万般带不去啊，不复相随。那么真正用得到的就是我们这句符号跟波罗蜜多心，正念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平常呢，就必须要经常观察啊，一切的境界顺境逆境都是如梦幻泡影，都是生灭变异的。我讲一个小故事，诸位你啊，你去体会体会啊。这个故事讲到庄子，这个庄子年轻的时候啊，他跟老子学过一些道术啊，他这个学的情况也有点心得啊。那么如果以佛法说啊，这得到一点神通啊。但是啊，你看到传记里面啊，这个庄子刚开始学道的时候并不是很认真，还是啊，虽然修道，但是啊，还以佛法说还是贪爱娑婆世界。那么他总共前后结过三次婚，第一次呢，他太太死亡，那么第二个太太呢，患了七出，啊，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出就是出气的出，啊，在古时候的社会啊，这个做太太的啊，如果是不孝顺公公婆婆，或者是患了不贞洁的事情啊，这个做这个丈夫的可以把他贬出去，就是把他休掉，叫七出。那么他第二个太太患了七出，就被庄子给休掉。然后第三个太太是一个齐国的一个名门的这个女孩，叫田氏。那么这个第三个太太结婚以后啊，庄子跟第三个太太两个感情非常的好啊。那么这个太太也很贤惠啊，啊，两个感情可以讲是一个恩爱夫妻啊。那么这个庄子啊，对他太太也很满意。那么两个人就在山上啊。啊，过了一个恩爱的生活。一方面他也是修道，那么他是怎么能够看破这个情子的，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天啊，他从山上下来，那么山上下来啊，到一个公墓，一个坟墓的啊，经过一个坟墓，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在这个新的坟墓旁边呢，有一个穿白色的女人啊，拿一个扇子在那边扇，那这个庄子就是说过去就跟他讲说，大嫂啊，你在这个地方干什么啊？那么这个女人说啊，我这不好意思跟你讲，我怕讲了你会笑我。这庄子说，我是一个修道人了，我不会笑你。那么这个穿白色的女人说啊，这个坟墓人，这个死人是我的先生啊。他临终的时候啊，拉着我的手说啊，他说娘子啊，我们两个再生的时候是恩爱夫妻啊。我死了以后啊，你要嫁人啊，你最起码要等到我泥土干了才嫁人。那么这个白色女人说，我现在啊，我先生死了啊，那么这几天啊，天气不好，泥土都不干了，那我在家里面闲着也没有事，我就干脆拿到扇子把它扇一扇，让它早点干，我好嫁人的。那庄子说，哎呀，你要这扇，你这样扇扇到什么时候呢？我帮你忙。这个时候啊，庄子就拿这个扇子啊，三下就把这个泥土扇干了。啊，这个女人很欢喜啊，说：“哎呀，你真是我的恩人啊！”就把他这个手镯啊拿下来要供养这个庄子。庄子说：“这个我不要，我只要你这个扇子就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女人就把这个扇子供养这个庄子。这个时候，庄子一回去啊，就整天拿那个扇子在客厅里面扇，就是内心就是闷闷不乐啊。这田氏一想说啊，他说您最近怎样心情不好啊？这个庄子说是的，那么就把这个前几天所看到的事如是如是跟这个田氏讲。这个田氏一听一生就很生气，说这个女人真是啊怎么的不好，如果我就不会像她这样子的啊，就一气啊，就把这个庄子这个扇子啊就把它扯破了。我说这个女人实在是要不得。这庄子说是真的吗？这女人说是的，我对你是啊从一而终，你死了以后我绝对从今不嫁人啊，如果你有一天讲啊，庄子就点点头了。那没有多久啊，庄子就得一场病，那么这场病很重啊，没有多久就死掉。 那死掉以后啊，这个田氏就是很伤心啊，就把他办了后事，后事以后啊，就把这个棺材停到这个正厅，就是为他守灵。那么在这个守灵当中呢，来了一个读书人，带一个仆人，就求见这个庄子。这个田氏说：“哎呀，你来的不凑巧啊，这个庄子已经死掉了。”啊，这年轻人说：“哎呀，真是不凑巧，我是仰慕这个庄子的道德跟学问啊，想不到他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读书人说：“啊，说这个夫人啊，我现在跟你商量一下，我生前呢、啊、不能够亲近庄子，我希望死后能够为他守灵100日，以表示我对他的这份的啊恭敬啊仰慕。”这田氏就答应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为他守墓当中啊，这个读书人是长得一表人才，这个田氏呢就对他产生了感情。那产生感情啊，他有一天呢就把这个读书人这个仆人叫来说、啊、他说你的主人结婚没有？说我的主人还没有结婚啊。那他说如果你的主人要结婚，他是需要什么条件呢？这个仆人说，我的主人曾经说他要结婚啊，如果有一天能够娶像夫人你这么样子，他就很欢喜。这田氏说，好，我现在愿意嫁给你主人，你去跟你主人讲。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仆人就如是如是跟主人说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公子就提出两个条件说，第一个条件，那么我是庄子的学生，你等于是我的师母，这个在我们读书人的名分上不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现在庄子的灵魂这个挂布还停在正厅，如果我们这样办喜事也不妥当。这个田氏说啊，你也没有正式亲近庄子，你只是仰慕他而来，而且你来的时候他已经死掉了，你也不是他正式的学生，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师生的情分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可以过去的。那么第二个，我们办